锁定生活当下，
探索生活细节，
掌握生活律动，
生活加热点。
总理公署今年6月6号宣布内阁人事调动，财政部长黄循财6月13号正式升任副总理，并且将继续担任财长。随着这一轮的调动，黄循财作为总理接班人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下来两天的生活加热点，两位新闻媒体人何希薇和叶鹏飞将解析这个另一让他们关注的2022年新闻事件。
生活加热点。
现年61岁的王瑞杰在2018年获第四代领导班子推选为同柴之首，隔年5月出任副总理。但是他为了让位给跑道更长相对年轻的人选，在去年4月请辞领军人。
这一次黄循财担任接棒人，这个新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历了之前王瑞杰隐退这么一个波折。在过去的这种人们的记忆当中，行动党领导人的接班确实是国家大事，从李光耀第一代开始，接棒权力的传承都相当的井然有序，所以大家已经习惯了这种井然有序的局面。突然之间王瑞杰虽然被推举出来到了这个接班人的位置上，过了一阵子之后他觉得自己不适合，然后主动隐退，所以就引起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轩然大波。在当时因为这个接班他不光只是指定谁而已，他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包括要让接班人有足够的时间能够运转这个权力机器。因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然后以新加坡这种大政府的模式，这个政府也相应的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掌握这个机器的人必须要有一段熟悉时间才能够比较得心应手的去运转。所以在王瑞杰还没有被确定之前，已经包括吴作栋都跳出来说，你们怎么还没有确定这个接班人，因为跑道太短了，接下来要面对大选，总理已经说他70岁就希望能够交棒了。所以这么算下来，其实第四代这个过渡期已经很短了，所以当王瑞杰被确立的时候，大家就松了一口气说啊，至少还有多少年的时间可以让他们学习然后接棒。而又横生波折，王瑞杰说可能觉得不适任，所以我退下来，所以这个就党内外都引起很大的焦虑。因此黄循财被确定下来，我觉得它的意义就它的重要性在这里，就是第一是安定人心，第二是他确实是要确立说这个人选必须是大家都公推的，然后不光是他一个人，他自己接下来接班之后的团队呢，他还得建立他自己的团队，这个也需要时间。所以如果他自己的跑道短，那他的团队的跑道就更短了。所以这种种堆积下来的话，对整个政府的运作的稳定性跟持续性毕竟是不好的，所以他的确立确实是一件蛮重要的新闻事件啊。
政治观察家说，这一轮的政治职务调动主要是为了正式确立黄循财作为总理接班人的地位，也实际上确认了第四代领导班子的阵容。根据何希薇的形容，王瑞杰在让贤之后，坊间的各种猜测又一次掀起，究竟谁会是下一位接棒人呢？
大家又好像开始要压住了，就到底剩下的几个到底是谁会跑出来，各个猜测都有了， A 配 B， B 配 C， C 来配 A 之类的都有。然后一直到了今年的六月，终于内阁做了一次的完全不大的重组，与其说重组还不如说只是一个改组。因为唯一的一个差别对于部长级的就是黄循财财政部长，现在呢是升任为副总理。但是这样的一个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之前当然他已经是确认说是黄循财会是接下来总理的接班人，包括说非常资深的许文远前部长做了说客，找了各个部长来投票，最后选出了黄循财，而且是非常高票的当选，这个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呢，你让他做副总理，然后告诉全世界总理不在的时候是由他来做代总理的，我觉得这个意义这个层面还是很重要的。做代总理也就是说其他外宾来的时候他就是见这些外宾的，还有呢那段期间如果有什么大事也就是他做主了。 这样的一个委任，我觉得它的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就不再只是说我一直在等我自己的机会，不懂什么时候总理退下来我再上去，而不是了，他完完全全就是已经在实习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会给他不同的那个考验啊、体验啊，让他呢有各种不同的接触，最后坐上总理这样的一个位置了。
王瑞杰请辞一事虽然在当时引起一定的政治关注，不过据叶鹏飞的观察，这一次的过渡依旧平稳，我国领导团队展现了一贯波澜不惊的治理风格。
因为毕竟我相信行动党他执政了那么多年，他还是有经验啊，可能幕后有很多焦虑，有很多部署，当时内部的情况可能很混乱也说不定，至少他们对社会的时候他表现的是很一致，没有让这种背后的焦虑不安透露出来去影响民众的观感，所以至少在我一般的民众看来啊，虽然中间出现了这个波折，但是整体还是相当平顺的交接给黄循财。当然黄循财现在就他党内赋予他新的一个职务，就是党的副秘书长，一个新设的职务嘛，就远高于以前的助理秘书长，所以我想这个意图也部分是在要尽快的巩固他在党内的权威，希望通过这样让他快点有施展的空间，建立自己的团队，让这个新政府在下一届大选的时候能够挑起大梁。从社会的观感来说，确实他们动作很快，然后也没有表现出这种慌张，然后社会大体上我觉得是能够接受的，虽然中间还是有批评的声音，不过你看民众的反应，整体接受度还是蛮高的。
锁定生活当下，
探索生活细节，
掌握生活律动，
生活加热点。The Red Dot.